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1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星期二11月10号向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庭提出诉讼，要求法庭终止特朗普政府要公司在这个星期四之前脱离影片网上分享平台 TikTok 美国业务的命令。特朗普政府根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一项决定，在今年8月14号下令字节跳动在90日之内，也就是11月12号这个星期四前，剝離 TikTok 的美國業務，除非公司得到允許延期30日執行。字節跳動的訴訟書說，公司未有得到30日的延期許可，特朗普政府又未有針對公司提出剝離方案作明確決定，因此尋求法庭裁定終止這項命令。瑞典政府停止 5G 頻譜拍賣。在此之前，瑞典一間法庭要求政府停止執行排除華為參加瑞典移動網絡建設的部分決定。瑞典郵政與電信管理局 PTS 星期一宣布這個決定。該局之前決定華為不能夠參與瑞典未來的 5G 流動網絡建設，華為上個禮拜對這個決定提出了上訴。斯德哥爾摩行政法院就此裁決說，郵政與電信管理局在即將來到的 5G 頻譜拍賣之前做出的決定，在接到進一步通知之前不可以執行。這項裁決將會允許華為參加瑞典的 5G 頻譜拍賣。路透社星期一報導說，華為高層管理對路透社表示，華為此刻未有採取更多的法律行動計劃，正在等候與瑞典當局展開建設新的對話。美國對柬埔寨在未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之下拆除它的海軍基地裏面第二處美國資助的軍事設施表示失望。柬埔寨國防部長迪班在接受傳媒採訪時表示，柬埔寨沒有義務去通知美國。據美國之音記者利亞法斯華盛頓報導，華盛頓智庫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星期一公布的衛星圖像顯示，位於柬埔寨雲朗海軍基地裏面的船隻維修設施10月1號仍然健在，但是到了11月4號就不復存在了。今年9月，柬埔寨當局拆除了位於該地的一個海上戰術總部，這兩個設施是2017年由美國資助建造的。柬埔寨國防部長迪班星期二向法新社證實了第二處設施被拆除的消息。美國駐金邊大使館對此提出批評。製作元朗721襲擊事件節目的香港電台電視編導蔡玉玲星期二11月10號在粉嶺裁判法院出庭應訊，他的案件然後到明年1月14號再訊。蔡玉玲因製作該節目涉及車牌查冊而在11月3號在屋企被警方逮捕，他被控做出虛假陳述，違反法令規定。蔡玉玲是官方香港电台前工会主席，他参与制作的元朗袭击事件节目涉及去年7月21号香港反送中运动示威者与反对者在元朗的暴力冲突。这个节目后来在香港电台的铿锵集节目中播出。元朗721襲擊事件是香港反送中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去年7月21日，一批身穿黑衣的反送中運動支持者與另一批穿白衫的人發生衝突。中國科技公司華為準備將低端手機榮耀業務出售給神州數碼公司和深圳市政府聯合組成的財團。這個消息是路透社星期二11月10日從了解內幕情況的人士那裡得到的。這筆交易的總價是1000亿人民币，约值152亿美元。今年以来，美国政府加大针对华为的制裁，不单止禁止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芯片和零件，还禁止这间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的网络设备制造商使用所有美国技术和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和服务。在美国官员游说下，世界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全部都拒绝华为公司参与他们的 5G 网络建设项目。澳大利亚连续三日并没有出现本土确诊新冠病毒案例。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二11月10号表示，坎培拉考虑向包括中国部分地区、台湾等疫情低风险的亚洲国家与地区开放边境，恢复澳大利亚的经济。 澳大利亚自三月起对所有非公民以及永久居民封闭边境，尽管上个月坎培拉允许新西兰居民入境，澳大利亚仲对国内旅行做出限制，不过呢啲旅行限制预定喺年底前解除。莫里森总理星期二表示，澳大利亚考虑允许疫情低风险国家与地区嘅民众入境，包括日本、新加坡同埋台湾。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蚂蚁集团叫停余波未了。我哋亦会报道有关中共严控中国人上境外嘅社交媒体，发推转推点赞都有可能被指寻衅滋事。不过首先就系报道香港再有四名民主派嘅立法会议员被中国当局宣布褫夺议员资格。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星期三中午发稿说，人大常委会应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请求审议有关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决定，定明凡宣扬或支持所谓港独等的行为可被即时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香港政府随即宣布取消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全体19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同时宣布集体总辞，作出强烈的抗议。他们批评北京当局正式宣布一国两制死亡，今次是香港的议会历史上首次有反对派议员集体总辞。有行政会议成员认为总辞的民主派议员有可能不能够重返议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七月底宣布，因应新冠肺炎疫情严峻，援引紧急法押后原定9月6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其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香港立法会选举延后不少于一年，全体现任立法会议员可以过渡，包括报名竞逐连任之后被选举主任取消参选资格的四名现任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公民党的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会计界的梁继昌。现任议会十月复会之后大约一个半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即是11月10号开始一连两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三，即是11月11号中午发稿表示，应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请求，人大常委会审议了有关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决定的议案，以便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决定定明凡宣扬或者支持港独、拒绝承认中国对香港拥有并且行使主权和寻求外国干预特区事务等的行为，或者具有其他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等的行为，不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相关决定适用在原定今年9月6号举行的香港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间，因上述情形被香港特区依法裁定提名无效的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和今后参选或者出任立法会议员的人士，香港政府根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随即宣布七月参选连任的时候被取消资格的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梁继昌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有关今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制定 DQ 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议案的决定，过去一个多星期已经被亲中传媒广泛报道。全体19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一，即是11月9号已经召开记者会。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明，如果北京落实 DQ 民主派议员的决定，全体民主派议员将会义无反顾地总辞，以示最强烈的抗议。
今日我们民主派所有同事，大家见到我们是一致的决定，如果中央政府在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当中是落实 DQ 的决定的话，我们是会义无反顾集体总辞，是对 DQ 的荒谬决定呢，是作出我们最强烈的抗议。
香港政府星期三中午正式宣布取消四名民主派议员资格之后，19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傍晚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集体总辞。呢次是香港议会史上首次有反对派议员集体总辞。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表示，北京的做法荒谬，等同放弃一国两制，并且授权香港特首行使取消议员资格的权力，破坏香港的三权分立，变成大权掌握在特首。胡志伟批评北京正式宣布一国两制死亡，
是令到香港由今日开始再不可以在全世界的面前宣称我们仍然是有一个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到今日就正式宣布死亡。
胡志伟又批评北京容不下香港立法会有反对的声音，他认为这次 DQ 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做法是将香港立法会变成中国人大，只有一言堂的橡皮图章，破坏香港原有的核心价值，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
所以他是要出手去令到立法会变成一言堂，立法会变成人大委员会，这个做法亦都是会令到香港我们原来的核心价值是受到极大的一个破坏，亦都令到一直以来在国际社会留意着香港事态发展，一路看着香港基本法所赋予香港应该有的一国两制，所赋予香港人应该有的是特殊地位和权利，是逐渐这样是被中央政府是以各种的手段扭曲取缔，这个亦都是代表了在这23年回归以来的日子，中央政府终于是忍无可忍，要全面收回香港。
胡志伟表示，北京利用释法的权力，全体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决定同所有被 DQ 的议员齐上齐落，集体总辞，星期四即是11月12号会交辞职信。他强调不会放弃同香港人一起继续争取民主。
我们民主派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格局，但是这个争取民主的过程绝对不会因为今日我们的同事被 DQ， 我们民主派的朋友决定同我们所有的被 DQ 的同事齐上齐落，我们集体总辞，是会因为这样而令到我们灰心。我们会继续坚持我们的信念，因为我们知道争取民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更加清楚知道要在极权的手上争取民主的话，往往都是一个非常之漫长的道路，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被这一种的是逼迫和压力是打败，我们必然是会寻找到新的路径，在这个民主抗争的道路上面继续向前。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二即是11月10号接受传媒访问表示， 延任议会开会四个星期以来，合共点算法定开会人数80次，耗时大约14小时20分钟，造成3次流会。梁君彦在过去几个星期的立法会大会几度出手剪布，限制民主派议员发言的时间，对于有建制派议员要求他出手 DQ 拉布议员，梁君彦回应表示，如果议会法定人数不足，议员提出点算人数是符合基本法，不过他认为过去四个星期的立法会会议合共点算80次法定人数，观感如何，他相信香港市民心中有数。胡志伟星期一在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表示，点算法定人数是基本法赋予议员监督政府的其中一项权利，他认为作为议员出席会议是正常之举，只要40多名建制派议员愿意出席会议，就不会出现点算法定人数不足造成流会的问题。他批评建制派议员没有尽责。本身是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星期二，即是11月10日朝头早接受香港电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是立法机构并非執行机构，他不相信人大常委会会直接 DQ 民主派议员，他估计人大常委会或者会厘清基本法第104条之下有关违反议员誓言的行为，界定和指引何谓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政府，令到立法会行使基本法第79条的时候有依据。汤家华表示，香港目前未有确实法律条文界定哪些行为会被视为不拥护基本法或者不效忠特区政府，导致违反议员誓言。他相信因此令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空间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他又认为导致今日的局面主要是由于过去几年不断有人测试北京的底线。对于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表明北京落实 DQ 议员之后会总辞，汤家华表示健康的议会需要不同的声音，他认为如果因为意识形态和立场而总辞，有关行为不符合议会精神，他呼吁民主派议员不要总辞，否则可能回不到去，没人有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年来中共当局在对国内网站和社交媒体进行严密监控的时候，亦对使用 VPN 软件翻墙进入推特、脸书或油管等等外国的社交网站，并且上面发帖的网民进行上门警告、喝茶、约谈、强迫删帖和封号等打压的手段，并且对那些曾经发布对政府不利言论的人加以处罚和判刑。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前安徽省检察官、人权活动人士沈良庆的案件在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后重新报送审查起诉，并有可能于近期开庭。去年当局以涉嫌寻滋罪将其逮捕，起诉书中指控他的证据主要涉及他在推特和面书上发表的言论。据维权网站民生观察提供的消息，起诉书称自2017年至2019年5月被捉捕这一段期间，沈良庆利用信息网络运用相关软件，通过推特、面书等境外社交平台发布贴文，获关注粉丝20000多人。起诉书还说，沈良庆所发贴文中有一部分是通过歪曲历史事实性质、社会敏感热点等内容编造虚假信息，攻击破坏正常社会秩序。起诉书说在推特上涉及这一类恶内容42条，累计点击量47万多次，在面书上涉及上述内容13条，转发16次，点赞130次。另外维权律师现身近日在贵阳市南阳区看守所会见了因推特言论被寻衅滋事罪被逮捕的张贾龙。张贾龙曾经是腾讯财经频道的编辑， 亦是一名活跃的推特用户和博客作者。2019年8月12号张贾龙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后遭刑拘和逮捕，其案今年5月13号开庭，但至今尚未宣判。由于案件证据材料不是很多，庭审不到三个小时就告结束。检方提出的证据全部是张贾龙的推特言论。前几年张贾龙写了一封致美国前国务卿克里的公开信，还对2015年709律师大竹部案和其他案件的政治犯、良心犯表示了关注和声援。很多中国网友因在推特等外国媒体上发表批评中共当局的观点，同样受到同面临严重的处罚。一个叫《中国文字狱事件盘点》的推特账号，今年十月在开推一周年纪念日，将过去一年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开渠道收集到的418份因言获罪的判决书分享出来。这些案件都和在网络或社媒发言有关，最早回溯到2013年，其中包括近年很多在推特等海外媒体上发推、转推、点赞而被迫害的实例。据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武汉一名56岁的姓王男子被控2017年5月至2019年4月在办公室、屋企的电脑利用翻墙软件多次登入境外的推特，涉及发布、转发并攻击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政策的言论有12条，类似中共不会开放网路、毛某勾结日军，还有部分涉及1989年的六四事件等敏感言论及抨击国家、政体等言论。王某被以寻滋罪和诽谤罪判刑1年3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该判决书今年一月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后，目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已经搜寻不到。证据显示，更多的中国网友因在推特、面书等外国社媒上发言而受到训诫、警告、约谈或者饮茶等等。来自浙江湖州的知名网友维权人士秀彩江湖，即吴斌，多年来因网上言论，2013年至今多次被以散布传播谣言、寻衅滋事等罪名被失联、拘捕和处罚。他的微博、微信等账号多次被封，而他的推特账号亦未能幸免。今年3月24号秀彩江湖因网上言论被湖南株洲当局带走失联，此前一日他发推表示，为了避免遭进一步骚扰，不在一个不正常的国家失去自由，停止发帖10日。秀彩江湖在他今年9月新开的推特账号上说，我的推特被牙役用我的手机强行注销了，10万关注，10年的推文灰飞烟灭。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三打电话给秀彩江湖，希望了解他推特号的事情。
我不说了，因为我在国内的环境你了解的，国内的环境你了解的，我不敢多说什么。我不是在国自由的生活的。好的，就这样子吧。
哦，现在你是被国宝一直监控着的吗？
我不能多说什么了，我会有麻烦的。好，拜拜。
他表示他不能够接受采访或者发言，否则会有麻烦。中国知名独立媒体人曾遭当局几次软禁并受到严密监控的高瑜，11月5号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前朝阳国宝甚至北京市局的经常为他的微信朋友圈贴文和发推找他，警告不要发，后微信号被封，只能在推特上发言，但他还是经常就发推骚扰他。他说，
今年4月22号我刚博权结束，刚能够发表文章，能够怎么样，照样来找我，就是不让发不让发，敏感时期你别发啊！那3天2头为了这个推特来找我。
高瑜说，今年22号他刚剥权，即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1年，刚能够发表文章，能够怎样？他们照样来找高瑜，就是不让他发。敏感时期你不要发，那3日2头为了这个推特来找高瑜，高瑜的推特在两会， 六四站岗期间佢就唔发，一直停到六月十号。六月十号就系六四嘅站岗结束，高瑜仲同住佢哋出去咗一趟避旅游。高瑜表示，虽然佢喺敏感时候配合国宝不发推，但系佢哋仲系因为高瑜发推嘅事株连高瑜嘅仔，强迫单位辞退佢嘅仔。佢继续话。
就给我儿子单位打电话，就说您把他工作给辞了。人家说为什么呀？您别管。后来说我说不管不成啊，他工作也没有什么问题，表现都挺好的，我们凭什么辞人家？父母原因。
高瑜话，六月十五号，北京市公安局就俾佢嘅仔嘅单位打电话，话你哋将佢嘅工作辞退。人家话点解呢？回答话你哋唔好管。后来人家话不管不成啊，佢个工作冇乜嘢问题，表现亦都几好嘅。我哋凭乜嘢辞退人家呢？回答话父母原因，父母原因当然系胡说八道啦。高瑜话佢个先生唔系十三年就已经去世啦咩？就系高瑜嘅原因，因为高瑜六月十号以后又继续发推特啦。高瑜仲表示，警察仲到处去威胁佢嘅朋友唔好同佢接触。高瑜继续话。
我在我的社会圈里边啊，到处威胁，跟人家讲说高瑜不是记者，是敌人。我不受了伤住院嘛，出来以后上人家说去，你别去看他，要看他连你一块办。我说我犯什么法了？你办我？
高瑜话，佢哋喺高瑜嘅社会圈里边到处威胁，同别人讲高瑜唔系记者，系敌人。高瑜唔系受咗伤住院咩？出嚟以后，佢哋上人家话。你哋唔好去佢屋企睇佢，要去连你哋一齐办。高瑜话：我犯咗乜嘢法呢？你办我就进行呢一种嘅恐吓，为咗一个推特，你哋嗰几匹战狼，乜嘢新闻司司长华春莹，仲有副司长呢一个一个嘅，全都上推特，咁样就我哋平常人唔能够上咩？推特又系喺美国，中国人又睇唔见，又翻唔到墙，你哋怕乜嘢呢？十几个微信号都被消耗的湖南株洲维权人士欧彪峰表示，近几年他被警察几次约谈，警告他不要上推并发表敏感嘢。他说
之前约谈就是不要发一些敏感的过激的言论啊，然后把我曾经发表的一些言论啊，那些推文啊就打印出来，我记得有两次，一次有六十多页，一次有四十多页吧，就是每一页都让我签字，那个摁手印，然后这加起来有一百多页。这个
欧彪峰话，之前约谈就系叫佢唔好发一啲敏感过激嘅言论，然后将佢曾经发嘅推文打印出嚟。欧彪峰记得有两次，一次六十几页，一次四十几页，就系每一页使佢签字，按手印，然后加起嚟有一百多页 A4 纸。全部是欧彪峰的推文的内容。欧彪峰就说，这个是我的言论自由，我会为我的言论承担这个后果。他们每次都是例行的这种工作的需要吧，就是勒令欧彪峰不要发什么违法的言论。欧彪峰说，我是一个成年人，我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我会为我的言论负责。欧彪峰表示，目前他仍然想推，但推的东西不多了，而且自我审查的有意规避一些敏感内容，因此最近没有被找过。另外，据外媒报道，中国裁判文书网仲有一件案，是一名2018年来美的姓罗的学生，因为在推特上发表讽刺习近平的内容，2019年回国期间被拘留，后以寻衅滋事罪获刑半年。该案据悉引起了多名美国议员的关注，包括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萨斯，同时常为中国人权发声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萨斯表示，圣罗学生的案件反映了偏执又无情的极权主义的真面目。此外，中共当局严控推特等外国社媒的审查之手，还长臂管辖伸到了海外。美国之音今年七月曝光澳大利亚墨尔本一位九十后留学女生在推特上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和图片讽刺中共当局后， 他在中国国内的家人不断受到警方的骚扰，父亲甚至被带到派出所笔录。他除了直接收到警察通话被强索交出推特密码外，还在当地受到死亡威胁。另外还有一位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罗宇鹏，化名，在只有四位粉丝的推特号上支持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的说法后，国内母亲被警察上门骚扰，并被带到公安局强迫写保证书。最令罗宇鹏不解的是，中国公安是如何能够通过非实名的推特账户锁定他的。另外，中国网民在海外社媒发布对政府不利的言论，则还有可能被处罚和判刑外，就连利用 VPN 翻墙浏览境外网站或者使用境外社媒亦惹上麻烦。据设在欧洲的关注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的网络杂志寒冬报道，今年5月19日，陕西安康公安局通报，一位姓杨的男子因使用翻墙软件接入境外网络被行政警告并罚款500元。河南两名男子因浏览境外网站，今年2月被捉捕，其中一人被警察警告不准再看，更加不准转发点赞。该名男子被罚款500元，写下悔过书后获释。以前当局主要是从技术上封锁，目前开始从法律上执行，但对数千万使用 VPN 的网民亦是选择性执法，依据是翻墙的行为对国家影响的大小，内容有多敏感。中国有关网络国际联网的规定表示，必须使用邮电部国家公用电信网提供的国际出入口信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建立或者使用其他信道进行国际联网，公安可对违反者给予警告，并处以最高15,000元罚款。这个1996年颁发、1997年修改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应，但多年来没有履行执法行为。但从2017年开始，当局收紧 VPN 市场，在全国清查网络基础设施和 IP 地址、宽带等网络接入资源。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蚂蚁集团价值350亿美元的上市案喊停之后，后续的政治效应连日来仍然是余波荡漾，各界继续议论纷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部分政治观察人士研判，这宗史上最大的募资案应该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封杀的，因为蚂蚁创办人马云的影响力太大，且蚂蚁内部潜藏住反习的股东都挑战到习核心的权威。至于马云10月底在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上面长达20分钟的演讲，就是导火线。观察人士说，马云公开批评中国监管机构严重打面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为首的金融帮，因此震怒共产党的高层。中共党史学者林宝华在11月9日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蚂蚁的上市案是经过中共的金融帮和监管单位事先批准的，但上市之前的两日就突然被推翻，他认为就是习近平在里面插手。他又说，当然马云在外滩金融高峰会将中国的监管系统批得一文不值，亦都令到王岐山和证监会等人的面子放不下来。林宝华又说，习近平应该不懂金融，原本亦都管不到那么多，因此以王岐山为首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派系人马为主的金融帮这几年的势力还是很强，这些从习王体制之下尚未有金融界重量级人士被整肃到就可以看得出一二，因为王岐山放他们一马。不过林宝华亦都说，习近平同属于改革派的王岐山之间的旗舰看起来日益深化，本来习云应该有机会可以结合王岐山来到打击习近平，但是他就这么高调利用阿里巴巴和蚂蚁分别在香港上市捞钱，近期中重批金融帮反而给了习近平可以利用金融帮来到打击马云的机会。马云在10月底在上海外滩的金融高峰会上面重批中国银行界对贷款要抵押的当铺思维， 他仲口出狂言話中國金融並沒有系統，亦都沒有系統性的風險，更加批評巴塞爾協議是過時的老人俱樂部所制定風險標準。林寶華透過評論表示，這些不是單單的中共黨內什麼派系的鬥爭，而是馬雲對習近平權威甚至對黨的權威的挑戰。兩年前馬雲被辭去阿里巴巴集團的董座，不單止是習近平的國進民退，而是馬雲的富可敵國形成對中共以及習近平的挑戰，亦都是中共一向對任何財富的寄予。他又說，被迫退休之後的馬雲為何並沒有就此低調，反而在上海論壇大名大放，得罪了金融幫，令人費解。不過林寶華相信，馬雲後續假如能夠好好處理和金融幫的關係，金融幫應該會放他一馬，畢竟雙方的共同敵人就是習近平。再加上馬雲名氣太大，林寶華說習近平大概亦都不敢對他落太大的毒手，除非依靠中共權位成長的馬毅和馬雲不懂得自保之道，繼續選擇和中共硬碰。在台北的資深媒體人財訊傳媒董事長謝金河就從馬毅背後的股東結構來到細究上市案被封的原因。他認為馬雲講話向來犀利，不是幾有可能因為一個公開發言就導致整個上市案的叫停。因此他推敲說螞蟻上市市值可能窜升至4000億美元之上，但是如果螞蟻潛藏著反習派的股東，這個力量是非常小可的，或者這些是一個線索。馬雲據傳屬江派的勢力，和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孫江志成交情匪淺，而江志成亦是螞蟻的原始股東之一，博裕資本背後的管理人，其他股東還包括復星系創辦人郭廣昌、巨人集團的史玉柱以及通控海控股的盧志強等親江派的企業人士。另外如同明天集團創辦人蕭建華，馬雲據傳亦都是中共權貴紅二代的洗錢的工具。一位並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前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就以令人看不明白來到形容馬雲案。他向美國之音表示，在中國一般生意人不能夠挑戰當權者或者監管單位是常理，但是馬雲不是普通人，講話有一定的影響力，而且馬毅股東之中的江派人馬紅二代都有勢力，亦都是不少的，這些都令到人對馬毅真正的被封殺的原因難以看透。外媒路透社上個星期五，就是11月6日的一篇報導，就引述了五位知情人士，其中包括馬雲身邊的兩位人士表示，他們原本就因為有中國資深金融官員會同場出席上海金融峰會，而建議馬雲將批評的力度放緩一些，但是馬雲不聽，堅持做自己並且暢所欲言。對於馬雲公開發言之後的破壞力，路透社亦都引述兩位不具名的中國政府的官員指出，中共黨政高層聽聞馬雲談話之後震怒，將馬雲的談話當成打面監管單位高層遂要求調查馬毅的商業模式，並且造成報告，其中呈送給包括習近平等各級領導階層審閱，亦都因此導致了高層後來對馬毅案的封殺。路透社亦都採訪十多位受訪者，其中近半數都同意馬雲在上海金融峰會的發言是上市案遭受到封殺的導火線。無論馬毅被封殺的原因是什麼，香港資深出版人顏順鈎就透露過面書發表題為《馬毅金服馬前失足馬雲的好日子到頭了》這樣的評論。他寫著說，在中國做生意不可或缺的自知之明，是生意不能夠做得太大，做太大本來也都沒有關係，只要中共能夠掌控就沒問題，但是一個生意做得太大，大到中共難捏不牢靠就是問題了。馬雲做生意很聰明，學外國先進技術很快上手，自己又有創意，因此生意反數越來越多，越來越發大，大到中共受不了，那個時候是馬雲的末日。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林和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很可能馬雲的發言激怒了中國的當權者和監管單位，而他和中共的關係已經出現了問題，不過這些揣測性的傳言目前還有待證實。
但是林和立又说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个封杀事件令到中国的监管单位之专业能力和效率明星都留下了负面的影响。林和立又说民间企业人士未来亦都可能以马云为鉴，心里面更加留住不祥之兆，不单止要加强和中国共产党维持良好的关系，而且在公开场合亦都会噤声，不再公开批评中共政府，以免遭受到处罚或者报复。虽然反对习近平整治蚂蚁的动机和他所可能导致的寒蝉效应，但是林宝华又说蚂蚁所从事的网络小贷风险太高，使用者又重，尤其是90年后的年轻人可以透过花俏借跳平台轻易借钱消费，万一债台高筑，譬如卡奴或者马奴，只要年轻人还不起钱，一旦出现违约潮，对社会秩序和金融稳定是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的上市时机卡在疫情期间的经济下滑的阶段，林宝华说中共担心央行所释出的救市资金会流入马云的袋，或者未来股价下滑投资人受害，因此强化风险控管的机制似乎亦都不无道理的。不过资深创投人士南筹亚洲的总裁王齐源就不认同，他说中国的金融监管高层对马云以及蚂蚁的打压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蚂蚁上市案上个星期喊停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以及银保监会等的监管机构陆续表态强化金融监管的立场。上个星期五，银行副行长刘国强透过记者会甚至呼吁游资要往实体经济投资，不要去玩钱生钱的游戏。据联合报的报道，刘福寿仲举例中国大陆实际运营的 PEP 网贷机构已经由高峰时期大约有5000家压降到目前的3家，借贷规模以及参与人数连续28个月下降。王齐源又说中共目前是透过蚂蚁案在度受肌肉，因为中国大陆是中央集权，所以他不会被民企或者个人的影响力太大。马云的批评 的确是激怒了监管的单位。王齐源又说中国很多名人都被捉，马云亦都辞了所有的职务，但是他还是影响力很大，可能是因为太有权，影响力太大，主管机关不能够忍受。他又说中国的监管单位将蚂蚁比喻为 PEP 民间网络借贷是危言耸听，因为他认为蚂蚁并不是 PEP 民间网络借贷的机构，蚂蚁真正的本质正是利用科技来到服务金融业，而不是自己投入成为金融服务业。王齐源又说蚂蚁是和大银行合作，然后利用 AI 人工智慧和大数据等科技能力以及平台去服务个人消费者或者小微的企业，分析他的信用的风险，帮助银行客户开发原本未触及的消费和贷款的客户，然后从中分润，其实是很聪明的商业的模式。根据蚂蚁的招股书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蚂蚁平台促成消费者和小微电商的信用贷款金额分别达到1.7兆人民币，就是2533亿美元，以及4000亿元人民币，就是600亿美元。另外，蚂蚁旗下的支付宝每个月有7亿以上的活跃用户，它所服务的小微电商超过8000万家，金融机构合作的伙伴亦都超过2000家。截至今年6月30日之前的12个月里面，在中国经手的总支付交易金额超过110兆的人民币，就是17.6兆的美元。因此王齐源认为马云呼吁监管面不要落后金融创新太多，其实出发点是好的。他又说蚂蚁借贷给小微企业就是支持实体经济，当然如果借钱去炒作的人假若因此而赔钱，还不到钱亦都会赔上自己的信用，届时蚂蚁的系统亦都会监控并且反映只是借钱给风险有限的个人或者企业，并不会无限制地借贷。因此他说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无视蚂蚁在惠普金融科技创新和互联网金融平台上面所创造的三大优势，一味扣帽并不公平。基于中国即将紧缩对网络小贷的资本额、贷款金额等的业务，
黃提元提出了自己的預期，他說原來可以到處爬的螞蟻以後只能夠在小碗裡面爬，這些會影響到他的獲利，但是他的 IPO 就是公開發行案還是會重來，但是可能要等一年，而且募集的金額可能會減半。中國銀保監會和央行在今年五月初就已經草擬完成了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並且在11月2日星期一公告進入公眾意見的徵求階段，預計一個月之後就是12月2日公眾意見的反季節之後進入下一個階段的立法或者施行。據這個辦法的規定，未來個人網貸不能夠超過300,000人民幣或者他最近三年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對企業法人或者組織的貸款亦都不能夠超過100,000人民幣，而經營網貸公司的一次性的實繳的註冊資本不得低於人民幣10億元，假若跨省經營就最低資本額將會提高至人民幣50億元。另外，在單筆聯合貸款當中，辦法亦都規定小額貸款公司的出資比例不能夠低於 30%， 每一項都顯示未來網絡小貸的額度、出資額和槓桿率都將會受到嚴格的規範和限制。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被美國主要新聞機構預測贏得2020年總統大選的拜登，在美國時間的星期一宣布成立一個新冠病毒過渡諮詢委員會，去制定一個在他宣誓就職之後可以立即實施的防疫藍圖。不過針對同一日，美國的輝瑞大藥廠就宣布已經研製出有效率極高的疫苗，拜登說即使疫苗被批准要廣泛使用還要等幾個月的時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拜登的新冠病毒计划呼吁扩大检测和接触者追踪，强调要遵照科学，并承诺任命一名供应指挥官来监督关键设备的供应线。拜登星期一中午在特拉华州发表演讲时是这样说的：今日我任命了一个由杰出的公共卫生专家组成的新冠过渡咨询委员会，幫助我們的過渡團隊將拜登何錦麗新冠計劃轉化為行動藍圖，可以在2021年1月20日我們宣誓就職之後盡快實施。這個委員會將會對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詳細計劃提供建議，以同情心、同理心和關懷每一個美國人作為核心。他說拜登同時都指出，輝瑞製藥公司在同一日宣布其疫苗有效率達90%以上，這個疫苗還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查和批准，而即使疫苗被批准要廣泛使用，恐怕還要等幾個月的時間。拜登在宣布委員會組成的新聞稿中說，應對新冠大流行是我們政府將面臨的最重要的戰鬥之一，我將會聽從科學和專家的提供的信息。他還說諮詢委員會將會幫助構建控制感染激增方法，確保疫苗安全有效，並且分發過程高效、公平、免費，保護高危的人群。這個共有13名專家所組成的委員會包括了美國前衛生部長維克·穆爾西、前食品與藥物管理局專員戴衛·海斯勒博士、耶魯大學醫學教授馬塞拉·列老師史密斯，以及生物醫學高級研究與發展處前主任李克萊布特。萊布特今年較早時候辭去了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職務時，舉報投訴特朗普政府的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門在應對新冠過程中濫用職權或嚴重管理不善，受到傳媒的關注。拜登的醫療保健顧問與製藥企業高層管理已經就美國政府的曲速行動計劃舉行個會談，加速發展治療新冠病毒的可能方案。在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曲速行動與幾間製藥商達成協議，來幫助在新冠大流行期間加速尋找有效的治療方法。據路透社的統計，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國新冠死亡人數超過了237,000人，已經報告了990,000+宗的病例。拜登的發言人貝茲在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說， 正如我哋九月份讲过嘅，当选总统拜登致力帮助尽快研制安全有效嘅新冠病毒疫苗，竞选团队中嘅医疗顾问已经从一啲生产疫苗公司嗰度收到简报，以便了解呢一个过程。据彭博新闻社较早时候报道，拜登嘅顾问喺九月同埋十月份会见咗研制新冠疫苗进入后期临床试验嘅公司，收集有关疫苗发展、制造同埋派送嘅信息。据彭博新闻社报道，拜登嘅顾问喺会谈中向制药公司表示，佢嘅政府唔想对曲速行动做出改变，因为咁样会破坏将新药同埋疫苗推向市场嘅工作。十月下旬，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长阿力克斯·阿扎尔表示，到咗2020年底，美国好有可能有足够嘅安全有效嘅新冠疫苗可供最受疫情冲击嘅美国人接种。拜登嘅计划要求制定一个协调全国嘅战略，呢个将包括更广泛地使用国防生产法，确保美国拥有嘅物资供应大过对口罩同面罩等基本医疗设备嘅需求。呢项计划仲建议通过将免落车站点嘅数量增加，并对可在屋企进行嘅测试进行投资，显著增加全国嘅测试量。除此之外，拜登仲话，佢將會建立一個美國公共衛生就業隊伍，動員全國至少100,000美國人支持追蹤新冠接觸的工作，並幫助高危人群。拜登最近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時事雜誌採訪時話：我哋應該在測試和追蹤方面投入更多的資金。拜登仲呼籲要求全國戴口罩，但專家話目前仲不清楚點樣執行。在12月23日的講話中，拜登話佢將會去找每一個州長，並敦促他哋授權在各自的州強制戴口罩。拜登話，如果這樣不起作用，他將求助市長和院長嚟到執行地方授權。他補充話，作為總統，他將要求在所有聯邦建築物和州際運輸系統裏面的人都要戴口罩。拜登仲指示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依照指導綱領，根據病毒傳播情況為社區提供幾時關閉商業和學校的指示。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將有權指導各個州對集會規模施加適當的限制和簽發居家令。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繼續是有關新冠病毒的消息。在美國時間的星期一，總部位於美國紐約曼哈頓的全球最大製藥公司之一的輝瑞大藥廠和德國生物技術公司 BioNTech 一起宣布成功獲得應對新冠病毒的備用疫苗。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宇宙在洛杉磯的報導。
在11月9日，輝瑞網頁的聲明說，輝瑞和BioNTech 通過聯手研發在新冠疫苗第三階段試驗的第一次效果分析之中，找到了備選的疫苗。該聲明又指出，在第一次效果分析之中，發現備選疫苗對無感染者的新冠病毒預防效果超過 90%。分析評估了試驗參與者之中94例確診的 COVID-19 的病例。輝瑞指出，這次效果分析11月8日由外部的獨立科數據監控委員會實施第三階段臨床試驗，在7月27日開始。輝瑞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阿爾伯特·布爾拉博士說，今日對科學以及人類來說都是一個好的日子，他們第三階段新冠病毒疫苗試驗的第一批結果提供了預防該病毒的初步的證據，在全球最需要的時候，他們的開發工作正是接近關鍵的里程碑。目前感染率創下了新高，醫院接近超負荷，經濟重開舉步維艱，今日的新聞意味著他們向全世界提供急需的突破，以終結這場全球健康危機，邁進了重要的一步。他們期待在未來幾個星期之內分享從成千上萬名試驗者那裡獲得的效果以及安全的數據。專家指出，輝瑞公司使用的是信使核糖核酸技術，該技術利用遺傳物質想使到人體從病毒之中產生一種蛋白質，然後免疫系統會識別出這種病毒並且進行攻擊。不過有業內專家擔心，即使目前研究所得數據是有效而且合理的， 但是对于一种可能会令到数十亿人使用的疫苗，第一次分析得出的数据还是不够的。美国之音致电和发送电子邮件给辉瑞制药厂的媒体部门，以寻求了解更多和消费者有关的信息，结果的时候还未得到回音。不过他们一旦获得最新的信息，将会随时更新本文。辉瑞的疫苗引发了各方的高调的关注。生物科技媒体人达米安加德说，第三阶段试验仲是进行，更多数据可能会影响结果，虽然这些是对抗新冠疫情的一大亮点，不过关键信息还没有公布。该个疫苗能否防止严重的感染，那个是就是那种导致住院和死亡的类型，目前还不得而知。由于该个疫苗仅仅研究了几个月，所以没办法知道它的预防效果到底能够维持几长的时间。纽约时报说，目前全球总共有11种新冠疫苗处于后期试验的阶段，其中有4种在美国。该报指出，独立科学家已经警告不要在收集长期安全性和功效数据之前大肆宣传早期结果，而且没人知道这种疫苗的保护期能够持续几耐。不过辉瑞的进展仍然是使到它成为第一家宣布后期疫苗试验取得积极成果的公司，将它推向了始于一月并且以破纪录的速度展开的疯狂全球竞赛的前缘。纽约时报又说，辉瑞公司星期一发布的数据是通过新闻发布的，而不是经过同行评审的医学期刊，尚无确切的证据表明该个疫苗安全有效。随着试验的进行，最初发现超过 90% 的疗效有可能会改变。美联社引述美国政府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博士的话说，辉瑞的结果表明 90% 的有效性非常出色。世界卫生组织的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说，辉瑞的疫苗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场危机的方向。到了3月份，联合国机构希望开始给高危人群接种疫苗。以上是美国之音宇宙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内战时期，林肯总统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中呼吁国人确保自由，不会从地球上消失。林肯这番话多年来激励了很多人，包括不单止为保卫美国的自由，也都为维护其他国家的自由而战斗的几百万军人。今日是退伍军人节，美国在这一日纪念这些男女军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职责和牺牲的代价。他们卸下戎装之后，一直是自由国家公民的象征。美国每年11月11号庆祝的退伍军人节，源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遍布亚洲、非洲、太平洋岛屿与南美洲沿海和欧洲战场，被认为是终止所有战争的战争。但是随后还发生了其他的战争。艾森豪威尔总统1954年将退伍军人节的纪念对象扩大到战时与和平时期在军中服过役的所有人员。我们的政府今日继续这种努力，推出帮助军人退伍后找到工作并向平民生活过渡的项目。然而退伍军人节的核心并不是关于战争，它不是去纪念战场的胜利或者失败，亦都不是去推动政治或领土上的雄心壮志，它是缅怀纪念的日子，就好像英国、加拿大、南非和其他国家那样，用类似的节日去纪念老兵他们的为国奉献和牺牲。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